弟兄姊妹，早上好。本来以为我们这周要开始解封了，但是呢，现在看来我们可能一直要继续到至少月底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疫情的改变，那教会也决定说尽量的减少这个人员的流动。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早上的诗歌呢也是由讲道的弟兄在这边一起带。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唱一首的诗歌，是大本诗歌的554首，要告诉耶稣。我们请 AB 的弟兄帮我们放一下。
诗歌554首，要告诉耶稣。
在诗歌里面讲到说，他说我所有的苦况要告诉耶稣，我所有的困难要告诉耶稣，我所有的缺乏要告诉耶稣，我所有的软弱和试探我都要告诉耶稣。我不知道你在生活里面有没有困难，有没有这些各样的难处。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向人来诉说，还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诉说。我想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真正能够带给我们安慰的乃是那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盼望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缺乏，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软弱和试探，你都要来向我们的主耶稣来倾诉，好吗？我们一起把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遍。
诗歌554首，要告诉耶稣。
眼泪将我滴去，要
诗歌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聚会为着聚会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的，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代的时候，主，我们真的要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难处，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一切的忧虑，主啊，都卸在你自己的面前。主，我们求你，主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时代能够依然好好的来跟随你。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缺乏。主，我们求你今天早上，主啊，你就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就能够再次被你来激励，我们就能够再一次被你来鼓舞。主啊，好让我们下沉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次挺起来，能够来跟随你。主，我们把早上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求你带领我们。主啊，你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哈拿的祷告。我记得是这个月的第一周开始我们开始封锁的。那本来是以为呢轮到我的时候呢这个封锁已经结束了。但是哪里知道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呢这个封锁的措施呢还是越来越严。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呢这个封锁要到什么时候。所以我想我们要迫切的为现在的这个疫情来祷告。那我也不知道大家最近呢在家里面过得怎么样。我最近看到一个漫画，它上面呢讲到说他画了一个胖子，然后呢他刚刚从这个解封里面出来，然后大家看见呢他呢就说到说，哎呀，好久不见，你都胖若两人了。我想当疫情一过去以后，那我们的体重呢可能呢都有长进，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有没有长进呢？我发现其实疫情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属灵的情形呢影响都很大。因为呢长久没有来聚会，因为呢没有看见弟兄姊妹，而且呢你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呢他也没有办法在家里来掰饼，慢慢的我们与主的关系呢就疏远了。所以我鼓励你，与其呢在家里面追剧，在家里面刷手机，你不如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呢来读主的话语和读一些好的属灵的书籍。我想我们在微信的群里面，我们也有在基督里长进带领大家一起读经的这样一个群。 而且在每一个周末的每一个星期的周末呢，我们在不同的区呢，我们都有网上的这样的聚会。我想如果你不来参加这些聚会的话，如果你只是好像甚至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他连周天的这个聚会主日的聚会他都没有来参加的话，你会发现说你在主里面属灵的光景只会越来越软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浪费这些的时间，让我们让这些的时间在主的面前呢能够有价值。那我上次呢和大家交通完四十记里面的最后一个四十是参孙。那我想我们四十记呢就告一段落。那四十记接下去呢是路德记。我想路德记呢龙茂弟兄已经讲过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开始来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呢其实是接着四十记讲的。我们上次呢讲到说四十记呢是以色列历史中一段非常黑暗非常荒凉的这一段的时期。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得罪神，神就兴起外邦的仇敌在那里欺压，在那里逼迫他们。他们呢就向神呼求，神呢就怜悯他们，神就兴起士师呢拯救他们。但是你看到一段太平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他们又去拜偶像，他们又在那里得罪神。就这样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就陷入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循环的里面。在四世纪的里面呢有大概七次这样的循环。你看到在四世纪四百年的历史的里面，以色列人呢最终呢落在一个可怜失败而且是属灵非常荒凉的光景的当中。但是当你看到路德记的时候，你发现说你好像在黑暗里面呢看见了一线光明。因为在路德记里面呢你可以看见有一帮敬畏神的百姓。在那里呢你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在那里呢你可以看见产业的恢复，在那里呢你更可以看见神要带出来的那个拯救就是大卫王。因为神要借着他的受膏者大卫呢给以色列人带来拯救，大卫要做他们的王，要把他们带出那个任意而行的光景的当中，要把他们带在走在神这个祝福的这条路上。所以你看到在接下来的撒母耳记呢就是为了要带出那位合神心意的王大卫。但是在大卫之前呢，神要先预备一个器皿呢使百姓的心呢转向神。就像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一样，他呢就是撒母耳，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撒母耳呢把以色列人呢从士师的时代呢带进了王国的时代。而且呢撒母耳呢他高了以色列合神心意的王大卫。而且呢你看到撒母耳呢他在属灵上为大卫的国度呢预备了百姓。那神是怎么样得着撒母耳这个器皿的呢？你看到神是先借着他的母亲，先得着了他的母亲哈拿。然后哈拿把他头生的儿子撒母耳呢奉献给神，做了一个拿细耳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三个终身做这个拿细耳人的人。一个呢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参孙。一个呢是撒母耳。另外一个就是新约的施洗约翰。当你看他们三个人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父母呢都是近前的人。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呢他们不能够生育。你看见这三个人的出生呢都是一个神迹。但是你发现只有撒母耳是哈拿用祷告求来的。那哈拿为什么要向神来求一个儿子呢？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撒母耳记。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看第一章，从第一节我们一直读到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一起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论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拿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纪，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在撒母耳记的一开头呢，就向我们介绍了撒母耳的他的家庭的背景。那在第一节呢，说他呢是以法莲人啊，但是当你去读历代志上家谱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撒母耳一家呢，他其实是利未支派的人啊，因为利未支派呢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所以呢他们散住在以色列的境内。并且呢，当我们读完撒母耳的家谱的时候， 啊，你发现呢，撒母耳呢，他竟然是可拉的后裔。啊，读过民数记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可拉一党的叛乱。啊，他们因为呢要和摩西争权，神就审判他们，地就开口呢把可拉首领呢250个呢活活的吞灭。啊，但是你看见神的审判虽然临到可拉的后裔，啊，虽然临到可拉，但是你看到可拉的后裔呢却能够在神的面前存活。啊，所以我们看到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原来也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啊，但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却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啊，而且你看到说我们不仅能够得救，我们还能够来侍奉他，我们还能够在这里，我们把我们的一生能够来献给他。啊，这是何等的一个恩典。啊，我们看见呢，撒母耳的家呢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啊，因为呢他们每年呢都要去示罗去朝见神。啊，但是你发现哈，家家呢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个家里面呢也有一个难处，我们看见以利加拿呢他有两个妻子，但是呢这两个妻子中间呢常常有矛盾。啊，那这些矛盾的焦点是什么呢？原来呢是一个妻子有儿女，另外一个妻子呢不能生育。啊，哈拿呢虽然得着丈夫的宠爱，但是呢他却有很大的难处。他难处之一是什么呢？是他不能生育，他心里愁苦。不像我们现在的人，你发现好，现在呢很多人呢他能够生，但是呢他不愿意生。啊，他想潇洒的呢当这个丁克一族。啊，但是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如果你不能生育，就代表呢你得不着神的祝福。那难处之二呢是不能生育也就罢了，那偏偏呢有人呢在这个伤口上撒盐。那哈拿的对头呢比你拿看见呢他得着丈夫的宠爱，就嫉妒他，常常呢拿他不能生育呢在那里羞辱他，大大的激动他。那难处之三呢是这个羞辱呢是年复一年的。啊，第七节的里面呢讲到每年啊羞辱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啊，我们惹不起我们还躲得起吧。啊，但是呢你看到这两个冤家呢这个对头呢他们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啊，说话说呢仇人相见呢分外眼红。啊，但是你发现现在这两个仇人呢却是住在同一个屋檐的底下。啊，我们看见哈拿呢他不仅有难处，而且呢是一个大的难处。啊，不仅仅是一个大的难处，更是一个持续的难处。啊，我们也常常会在难处的里面。啊，这些的难处也许呢也是很大的，甚至呢是持续性的。啊，也许是你的健康，也许是你的家庭，也许是你的婚姻，也许呢是你工作的环境。啊，当我们在这些难处当中的时候，啊，我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呢？啊，我觉得大部分人的反应都会是这样。第一个呢就会问说 why， 为什么。啊，我们问主说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难处。啊，不是说信主有平安和喜乐吗？那为什么我会遇到难处呢？啊，第二个反应就会觉得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呢？啊，为什么别人好好的，为什么偏偏我要遇到这样的难处呢？啊，我比那些弟兄姊妹追求，我甚至比他们侍奉还要多，为什么神不祝福我，偏偏又让我遇到难处呢？啊，你看到哈拿在难处中的反应是什么？啊，我们看见当比尼拿在那里激动他的时候，他没有在那里和他大吵大闹，他只是在那边躲在一边呢，他哭泣不吃饭。啊，如果是我们，啊，忍他一两次就已经够了，对吗？你不要气人太甚，啊，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啊，我们看见比尼拿呢，我们看见哈拿呢，他没有和比尼拿去争吵，啊，他甚至呢，他都没有到他的丈夫那边去埋怨。啊，不像拉结，我们知道说当这个拉结生不出孩子的时候呢，他就跑到雅各的面前，他跟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你如果不给我孩子我就去死。啊，我们看见哈拿呢他乃是来到神的面前呢，他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因为人的安慰呢都是有限的。啊，人的安慰呢并不能够安慰人的心。啊，虽然他的丈夫安慰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但是那个并不能够真正的安慰到哈拿。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向人来诉说，还是要向神来诉说呢？我想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讲到说要告诉耶稣，我们常常盼望人给我们安慰，但是你看到很多的时候人给我们的安慰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不仅呢你得不到安慰，甚至有时候呢你反而受到更大的伤害。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所以你看到只有主才了解我们一切的痛苦，也只有主才能够带给我们最深的安慰。所以你看到难处把哈拿呢逼到了神的面前。那哈拿是不是只有那一次的祷告呢？我想肯定不会。每一次的哭泣呢都把哈拿带到神的面前。每一次的受辱呢也把哈拿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哈拿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迫切的祷告。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迫切的祷告呢？我们有时候常常为一件事情祷告，我们祷告了几次，或者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没有事情发生，我们就觉得算了算了，神呢可能也没有听到，然后我们就停止祷告了。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呢讲了一个寡妇和不义的官的比喻。主说呢，在某城里面有一个官，他不惧怕神呢，也不尊重人。在那个城里面呢，还有一个寡妇，因为被他的对头欺负呢，就经常跑到这个官的面前呢，来向那个官来申冤。这个官呢，一开始呢不理他，但是呢，这个寡妇呢就天天呢都去找他。找到他后来呢实在烦了，就说算了算了，他每天呢都来缠着我，我还是帮他解决问题算了。主耶稣说，他说你们看看这个不义的官，他尚且不堪其扰呢为这个寡妇伸冤，那何况是你们的神呢？他岂不快快的给你们伸冤吗？主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祷告不要灰心，不要因为看见事情没有成就，我们就停止我们的祷告。有个弟兄呢，他说得很好，他说，当我们停止祷告，就代表我们停止相信。当你停止祷告的时候，就代表你不相信神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因为你觉得再祷告下去呢，好像也没有用，反正呢，神也不会做。但是你知道，不是神不会做，而是神要按照他的时间，照着他的方式来成就。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今天祷告了，神明天、神后天他要给我成就。我觉得呢，我是这样祷告的，神呢就要照着我所祷告的方式呢来给我成就。但是你发现，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方式，因为他的道路呢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呢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不能够要求神要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记载了但以理的一个祷告，当但以理呢他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看到呢神应许他们呢70年之后呢他们要回归故土，他一算呢70年马上就要到了，他就跪下来呢他就向神祷告。他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带他们回去，但是他知道既然神说了就一定会成就。果然70年一到，古列王登基以后呢马上呢就下旨呢允许以色列人呢可以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你看见但以理的祷告促成了这件的事情。但是但以理是不是只有这一次的祷告呢？我想不会。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以色列人，我相信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就一直在那里为着以色列人能够回归故土在那里祷告。这个祷告持续了70年，当时间一到的时候，神最终呢就让这个祷告成就。弟兄姊妹，你的祷告持续了多久呢？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年还是两年？主说不要灰心。 我们知道乔治穆勒 George Mueller 他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人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看过他的传记，他开的孤儿院，他有很多的祷告向着神，你看见说神都给他成就啊。他自己说，他说他写下来神答应他的祷告呢超过10000多件。当他被主接去之前啊，有一个传道人呢就跑去看他啊，然后呢这个传道人就问穆勒说，他说你一生里面所求的有没有到现在呢神还没有答应你的？穆勒说有啊，他说我为着我的两个朋友祷告，我盼望他们能够信主，我为他们祷告了62年3个月05天，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信主。他那个朋友就问他说，他说那你希望他们得救吗？穆勒说那当然。他说你觉得神他会让他的孩子60多年的祷告会落空吗？当这个传道人后来在穆勒去世没多久，他呢到穆勒的教会呢在那里讲道，他就把与穆勒的这一段的对话呢告诉了底下听到的这些的弟兄姊妹。那聚会完以后，有一个姊妹呢就跑过来跟他说，他说你讲的那个人一个呢是我的舅父，他前不久呢被主接去，在他被主接去之前呢他已经清楚地决定他要相信接受主做他的救主。他说另外一个呢是在柏林，我知道他也已经信主，他也已经得救。弟兄姊妹，穆勒的祷告持续了60多年，60多年以后，甚至在穆勒已经被主接去以后，主才开始做工，主才让他的这两个朋友得救。所以主说不要灰心，他会按他的时间照着他的方式，他要来为我们成就。那有时候你发现当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啊，主真的可能会叫我们停下来啊，叫我们不要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的方向呢可能是错误的啊。就好像撒母耳，他一直呢很顾惜扫罗，因为那扫罗是他所高的第一个以色列的王啊。虽然扫罗呢他两次明显的在那里违背神的命令啊，神也明明白白的告诉扫罗，告诉撒母耳说他要把扫罗废掉啊，但是呢撒母耳却一直在那里为着扫罗悲伤，一直为扫罗在那里祷告。直到有一天神告诉撒母耳说，够了，你不要再为他祷告了，现在你要起来，我要差你去高耶西的儿子大卫来做王。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的灵敏锐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要不要停下我们的祷告。如果神没有叫你停下来，你就要不灰心的在那里祷告。那有人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像那个寡妇一样，每天呢缠着神，直到呢把神给搞烦了，神就答应我们了？啊，我们的神呢不是那个不义的官，你再死缠烂打，如果不是神的旨意，神也不会给你成就。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祷告呢？为什么主还要叫我们不要灰心呢？既然我们的祷告不能够打动神，既然我们的祷告不能够改变神，那为什么还要继续祷告呢？因为神要借着祷告来改变我们。哈拿呢一直没有停止祷告啊，我在想当哈拿他刚刚开始受辱的时候呢，他怎样向神祷告呢？啊，他可能向神祷告说，他说神啊，我一直被人羞辱，他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除掉我真的盼望你给我一个儿子好除掉我的这个羞耻啊。但是过了一年呢还是没有怀上孩子，哈拿可能呢他就继续祷告说，他说神啊，如果你除掉我的羞耻，我明年献祭的时候呢一定双倍的献上啊。这是我想出来，不是哈拿说的啊。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啊，我们呢先打一个感情牌啊，我们说哎呀神啊，我们说神啊，我们是你的儿女啊，你怎么连自己的儿女都不看顾呢啊，你这样好意思吗啊？如果呢神不听的话 啊，然后呢我们就改打一个交易牌，我们说哎呀神啊，如果你帮我搞定这件事情啊，我就奉献给你多少多少，我就要为你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啊。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是刚刚信主啊，神呢可能给你格外的恩典啊，神可能看见你刚刚蒙恩，可能看见你的生命还非常的幼小，神可能答应你的祷告。但是你如果信主很久了以后，你还是这样祷告，你说神怎么会为你成就呢？祷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苦苦的在那里哀求神吗？是要要求神来改变他的心意吗？我们看见说祷告不是要去改变神，祷告是为了改变我们，祷告是为了要改变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祷告呢是为了要更加深我们对主的认识。你发现哈拿借着在主面前的祷告，他的生命一直在被主在改变啊。当你看到第二章，当你读到第二章哈拿的祷告的时候啊，你看到你在那里呢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啊，你看到呢他对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认识。在第一节，在第二章哈拿的祷告第一节四次呢，哈拿提到我，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在这里你看见哈拿呢向神发出感谢和赞美，我们看见说他的喜乐呢乃是从耶和华而来。以前呢他的心呢一直都是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他觉得说只有他得着了孩子他才能够有喜乐，生孩子是他喜乐的源泉，生孩子是在他生命中的中心啊！因为当时的社会就告诉他，如果你没有儿女你就不可能快乐，如果你没有儿女你就不可能满足，如果你没有儿女你生活就不可能有意义和价值。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是你喜乐的源泉和满足呢？是你的儿女吗？是你的家庭吗？是你的事业吗？还是只有主才是你喜乐的源泉和满足呢？诗篇十六篇里面讲到说，以别的代替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在第二章的第二节里面，哈拿呢三次提到除你以外，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圣洁的，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可比的，除耶和华以外也没有别的磐石。所以你看见在哈拿的经历的里面，他深刻的经历到神才是他唯一的满足，也只有神才是他唯一的依靠。有一首诗歌叫除你以外，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唱，里面的诗歌呢唱到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别无眷恋。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都唱得很动情，我们都觉得唱得很容易，但是你发现说，只有一个真正经历过苦难和剥夺的人，他才真的知道什么叫除你以外。那在哈拿祷告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呢，是讲到神的主权和他做事的法则。借着祷告和经历，哈拿知道神所做的一切呢，都有他的计划和主权。因为他知道说是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他可以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他也可以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所以你看见哈拿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生都在神的命定和掌管的当中。当我们真的知道神在那里掌管一切的时候，在顺境的里面我们就不会骄傲，在逆境的里面呢，我们也不会气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都经过神的许可，也都是神所安排的。神要安排这一切呢，要来训练我们，要让我们在属灵上能够得着益处。有个弟兄他说的很好，他说神从来不会说哎呀，因为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又搞错了，但是呢神从来不会 啊，神不会说，哎呀，不小心把这个新冠病毒又放出来了，啊，神不会说，哎呀，不小心这个病毒呢，它又扩散了，搞得你们呢都被关在家里。啊，神从来不做错事情，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在按照神的计划，都在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进行。哈拿为什么不能够生育？是哈拿不能生吗？是她的丈夫不能生吗？不是。啊，在第一章，我们当你看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呢，他讲到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为什么神不使哈拿生育？因为神要借着这个环境，他要来改变哈拿，他要让哈拿从他自己的身上，他要让哈拿的眼睛从他自己的身上呢转到神的身上，他要让哈拿呢从孩子把孩子当成他的满足呢转到只有神呢才是他唯一的满足，他要让哈拿呢从只关心自己的需要呢转到关心神的需要。那神的需要是什么呢？啊，每一年呢，当哈拿来到神的殿的时候，他看见的呢是老眼昏花的以利，啊，他看见的呢是以利那两个专门行恶的儿子，啊，他看见神的殿荒凉，他看见呢侍奉的人在那里呢贪图己利，他看见甚至人呢都不愿意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献祭，啊，神找不到一个他可以使用的器皿。当哈拿看见神的需要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我们以为这是不是哈拿还是在和神讲条件呢？他会不会和神说，神啊，你让我生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奉献给你。啊，但是你知道吗，哈拿所许的这个愿基本上把人要生孩子的原因呢和理由呢都否定了。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当时的人哈，他们为什么要生孩子？啊，我想在我们华人古老的观念的里面，我们也是这样，生孩子第一个养儿防老，对吗？当你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你的孩子能够来供应你，对吗？另外一个呢就是养老送终，啊，当你老了以后，你的孩子能够来帮你来送终。但是你看见哈拿所许的这个愿是要把他的孩子，把他的儿子呢奉献给神，终身呢做一个拿西尔人。啊，我们之前讲参孙的时候，我们讲到拿西尔人呢他要遵守三个条例，啊，第一个不能喝酒，第二个不能够摸死尸，第三个不能够剃头发。如果哈拿把他的儿子奉献做了拿西尔人，他这个儿子呢就要终身的在圣殿的里面呢在那里侍奉神，他不能够供应哈拿任何经济上的需要，并且呢他的儿子也不能够给他养老送终，因为作为一个拿西尔人，他不能触摸任何与死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哈拿所祷告的，他所要生的这个儿子是完全为着神生的。所以你看见神让哈拿经历这么多年的羞耻，神让哈拿经历这么多年的失恋，啊，就是为了哈拿的这一个祷告。你看见这个祷告不仅仅得着了哈拿，也得着了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撒母耳。不仅如此，你看见神不仅呢让哈拿看见了神的需要，神更让哈拿看见了那位受膏者。在第十节，在第二章的第十节下面一半，他讲到说，耶和华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受膏者。谁是那位王，那位受膏者呢？啊，我们知道撒母耳呢他告了大卫，啊，大卫呢是那位合神心意的王，啊，大卫呢是那位受膏者，啊，但是在希伯来语里面你看到受膏者和弥赛亚呢是同一个词，弥赛亚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基督， 啊，在这里你看见说，我们看见哈拿呢，他好像是一位先知啊。神让哈拿看见的呢，不仅仅是大卫，更是那位受膏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所以你看见神要借着这一切的经历，要向哈拿呢来启示基督啊，他要向哈拿呢来启示基督，也要让他来得着基督。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哈拿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也在难处里面吗？今天你也在试炼里面吗？啊，你也要来学习哈拿的祷告。你可能呢不会一下子呢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就像哈拿一样，他一开始也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不要紧，只要你不灰心，只要你回转回到神的面前，神要改变你，神要让你能够来得着基督。我想今天世界的情形和哈拿的时代呢非常的相像啊，那时候神儿女的光景呢非常的荒凉，现在神儿女的光景呢也是非常的荒凉。那时候是那个合神心意的王呢要来之前，现在呢也是我们的主呢快要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神呢找不到一个合用的器皿，那今天你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被主来使用吗？我想主的日子真的是很近了，每一次的灾难呢，其实都是主呢向我们敲响警钟，啊，告诉我们他就在门口了，他马上就要来了，啊！但是你发现我们呢常常很麻木，啊，我们只会怪说，哎呀，我怎么现在又要 lock down 了？为什么又不能出门了？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祷告，啊！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环境，为着我们的自己，也为着神的旨意，我们在这里要好好的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看见神的心意，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能够像哈拿一样，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的人，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求主真的帮助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末后的时代，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被神来警醒，让我们真的能够常常祷告，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真的能够在这里警醒，我们在这里来等候我们的主，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来使用，主啊，求你自己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让我们不是在这里荒废年日，主啊，也不是让我们在这里追求这些世界上外面的这些东西，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你是那位要来的王，主啊，也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所要的不是我们这些外面的东西，你要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你要的是那些真正有属灵价值的东西，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回转，能够来归向你，让我们都能够像哈拿一样，主啊，因着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自己来改变，主啊，也因着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你真的能够得着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我们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啊，也求你管理这个疫情，管理这个环境，主啊，好让我们真的不会因为这个疫情，因为这个环境，我们的心就远离你，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常常来纪念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能够警醒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一直都够我们用，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想也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也能够在家里面你自己掰饼，自己有一家人能够在主面前一起来敬拜主。